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来分享约翰福音，正常四福音之后使徒行传，但是之前因为有一些事情，就把我串到了最后一天。但是从时间上来说，倒也不错啊。约翰福音是成书，其实是最晚的在这几本书里啊，因为他这个传讲的背景和之前有点不同了，就是起初的福音是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然后随着使徒随着门徒在各处的宣讲啊，是那样的一个时代。而老约翰所处的这个时代呢，他却是在一个教会进入到了一个增长，但是又进入到一个稳定，然后其中又开始出现异端等等，面对着很多的冲击，在外还有这种整个世界的一个希腊化的倾向，对吧，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他写下这一卷的福音书。一般而言呢，认为这一卷福音书成书是在公元90年左右啊，90年前后这个样子。那么它这个和前三本福音书，我们常常称为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叫对观福音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很明显就不太一样，对吧？前三本呢，我们看起来里边有很多高度重合的材料，而约翰福音的这些内容。很多是我们说好像就是一种第一手材料，是吧，是使徒约翰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自的一个见闻，而不是说像那个前三本福音书给人的感觉有同一个来源，一般认为那个来源是彼得或者是别的一个使徒，对吧，马太可能是自己的记述这样。所以说它跟前三部福音书非常的不一样，而这四本福音书又通常我们会认为它在强调耶稣基督的几个不同的方面啊，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先知曾经看到过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个四面的形象，大家记得吗，对吧，就是一个面像狮子，一个面像牛，一个面像什么人，一个面像鹰，对吧，那这个分别有什么样的寓意呢？一般而言传统上的一个理解，狮子是代表什么，王，对吧，那这是哪一部福音书的主题呢，马太福音开篇就跟你讲大卫的后裔，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吧，讲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王者的身份。然后牛在中西方都差不多，是吧，是一个什么干活的，是吧，仆人的形象。所以你可以看看马可福音耶稣那么劳苦，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一个事接一个事儿，节奏快，对吧。而人子啊，这个人就代表的是一个路加福音所描写的这样一个情况，他把家谱追溯到亚当，是吧，啊，而这一个约翰福音他非常强调什么呢，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这个的意思在前三部福音书当中也有，但是没有像说约翰福音强调的如此的频繁，如此的多，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和一个要诀所在。当我们去读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本书是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或者说你为什么要读一本书。假设说大家现在读一本书，比如市面上什么机场那些畅销书书店里面放着一本什么，比如理财的书，对吧，你为什么看这本书，你肯定是有所目的的，我不理财，财不理我的，是吧？我看他，我学习怎么投资，怎么经营，怎么经管我的钱财，对吧？就是我一定是跟他有密切相关的看。那你会不会，假如说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学生，哎，那放的一本书是关于什么，比如养牛的，你要不要去看？你会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是吧？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说，一个书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话题，这是必须要在这先提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我说的真的就是自古以来，有一种叫做道德教化倾向，就是喜欢把任何的事情叫做泛道德化。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无论你读了什么故事，你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然后我们能从中学习到，就是有这个思路，对不对？就跟你小学学一个语文课文，学个乌鸦喝水也好，是学个小军张嘎也好，就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道理啊，要动脑筋，对吧，要不能用蛮力，或者说你要聪明，你要勇敢，你要学习这个好榜样，是吧，是有这样的一种含义在。 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用这个同样的心态去读福音书，非常可能有误会，尤其是福音书。你要读保罗的书信，往往没有问题。保罗就说的是你不要游手好闲，你要工作你就工作嘛。但是福音书，当他说耶稣是神，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宣告，是吧？这个事实放在这儿，他一定会对你产生你应该干点什么的那个冲击的。但是他的本意并不是这样。就像说一个科学家，假如写一本书叫做《火山是怎么一回事》，是吧？他是研究地质的，研究火山。那么他就是告诉你火山怎么形成的，长白山就是个火山，死火山，是吧？那么它喷发的时候，那个火山灰会怎么怎么样，造成什么气候改变？这个火山灰落下来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岩石，或者是形成怎么样的一种肥料，让这个土地去生长？火山的附近会有什么气候，什么什么？好，这本书你看完了，火山，那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告诉我们什么，人家就是告诉你火山怎么形成的。那么你如果能够得到一点结论，无非就是说啊，那就意味着他先说火山周围适合种苞米，那我就种苞米。你顶多是能想到这些，对吧？但是他的本意不是要告诉你应该种苞米，对吧？他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它发生了。所以当我跟你讲说哇，一个地方比如说有个大瀑布，特别的壮美，特别的好，特别的这种雄伟，让人心旷神怡，忘却自己。当我带你去那个地方看了之后，这个瀑布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你有什么道德教训，你应该产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感是哇好美，我要赞美它，对吧？或者说哇太美了，我语言形容不了，你来跟我看，来咱们一起看旅游。要不然旅游为什么要存在呢？这件事对不对？大家发个照片全部共享一下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他无法用语言形容，你必须跟我来看，对吧？所以他不是为了要告诉你们什么。其实真正越到古代的一些故事或者传说，没有要告诉你要做什么的意思，他是告诉你那件事实如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了你。比如说咱们都从小听过一个故事，大禹治水，对不对？一般来说大禹治水这个故事情节就是啊，怎么样，他当时天下洪水，他父亲忍不住然后把他娶上来，然后他怎么样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吧？然后呢就是经历了七八年八九年，把这个九州平息了，是吧？洪水疏通了。那你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你要三过家门而不入吗？告诉你要来天下为公，要去努力去用疏导而不是用堵的工作吗？你要得出这个结论倒是也没问题，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但这个传说之所以留下来，最主要的最起初的目的是告诉你为什么你现在能活在地上，不是住在树上，对不对？他就是想告诉你为什么洪水不见了。所以当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圣经的福音书放在这儿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说哇，耶稣如此的温柔怜悯，我也应该像他一样温柔怜悯，这个没毛病，这是挺好的，对吧？你拿耶稣当榜样总好过拿世上的其他当榜样，对吧？但是耶稣来这儿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你当道德榜样，他是为了拯救的，对吧？他是为了拯救的，为了更新的。所以当他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怎么教导，他怎么做，他怎么死，他怎么活，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你为什么你现在居然能信主，你居然能够不再活在罪恶中，成了选民，是告诉你这件事的，跟你无关。其实是上帝的一种主权和恩典的工作，这是必须开宗明义的，就是要讲上帝是神，耶稣是神，这是什么意思？有了这个前提，就是别第一想法就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会跟你有关系的哈，但这不是他的首要目的，他就是告诉你神来过，神做了这件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现在在天上，他将来还要再来。那么基于这一个事实，你要思考，那我该怎么生活呢？如果这是真的，是吧？如果这是真的，我应该怎么生活？他会带来的。如果他不会带来了，你基于这样的一个神的观点，你就应该尽情享乐。他如果要带来，你就要明白我今世的生活应该是以他会再来这件事作为一个前提的，对吧？这是自然而然生发出的反应。 你看到一个很，假如说说一个书里告诉你一个大英雄是吧，你的正常的想法就是哇我好羡慕，我要跟从他，因为他很有力量对吧，我要信他，信他比信那些别的没有力量的强。那么信神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那是一个事实放在这里，你相信他，你跟随他，这是他的恩典临到了你，让你能够明白他是谁以后，你应该生出的一种反应。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才会有第二步，关于人不是说跟人没关系啊，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别首先认为我的救恩是一切的一切。上帝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和方面是为了拯救人，这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他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的父神。所以说整本圣经你说是救赎历史，这个没问题哈，它是一个拯救的历史，但是你不能说你的救恩就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它肯定没有神的荣耀重要。你的救恩，一个罪人居然得拯救这件事儿，非常荣耀上帝对吧，但是那不是说你是宇宙的中心，你是历史的目的对吧，我们是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的中心的中心，围着我转，别以为圣经是围着我转的，它是围着神的对吧，主角是神，就是这个意思。有了这个前提，你才能知道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到底是什么。一本书你想要知道，你想要快速的看它的内容或者它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尤其是这种带有情节的这种书对吧，有个很快的方式吧，就是你翻开看第一篇说什么，然后看最后一篇说什么，开头和结局中间如果有很大的转变，你就要想中间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比如一本书叫《出埃及记》，你一开篇你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对吗，就这么个故事吧，然后你直接移到第四十章，到了最后一章你发现他们在那盖会幕，是不是？在哪盖会幕？在旷野盖会幕。如果一个从来没有看过出埃及记的人，他就不禁就会去问了，如何从埃及修造那些王城金字塔之类的是吧，怎么就变成了在旷野修会幕，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你就有兴趣往下看了是吧，中间发生了什么。而一般它的结论要不就是第一章，要不就是最后一章是吧。约翰福音一样，一开篇告诉你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是吧，结尾的时候你看到他跟彼得在海边谈论你爱我，是不是？如果说结论，整本书的结论你可以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按照惯常的思维是吧，最后一章结语是不是24节25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世界也容不下。哎，你发现这是个结尾，但好像不是说本书的中心的意思对吧，不是本书的主题，他只是告诉你耶稣做了太多太多的事了，我是选择了一些事放在这儿，如果所有的事都要写的话，全世界的书也容不下是吧，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这些事放在这儿，真正的结论是在往前一章，也算是结尾，20章的30、31节，这就很明显的告诉你约翰福音到底想说什么。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了，本书的核心是告诉你耶稣是神，神的儿子是基督，这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澄清，一旦圣灵在那些他拣选的人心中工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了一个你与这一位神之间的那个互动的那个关系，圣经一般把它称作叫信对吧，这样的话好叫你们信他，信什么，你信他不是说信你对他的信， 而是信他是谁。这个话好绕啊，是吧？就是说信的重点不是说我这个信的人是谁，而是说我信的那一位是谁。比方要踢足球，世界杯踢足球，你是中国人，你说我很有信心中国队能得冠军，我特别相信他能得冠军，我极其虔诚的认为这一点，我甚至敢把我的房全卖了，全压到中国队身上。你要是压一万，你就会输一万，就这么简单嘛，对吧？你要压一百万就输一百万。但是你说，哎呀，我是觉得巴西可能比较厉害，或者说德国比较厉害，对吧？我这个信心也不太强，因为他俩差不多，但是呢我还是稍微关注他俩一些。那你这个信心很微小，但你信的这一位很厉害，是吧？所以他最后还是会赢的。所以这个叫真的信。真的信不是你多虔诚的，没有用。你如果道走错了，越虔诚死得越快，对吧？而你要在正确的路上走，神在那里，你说我就是骑着个共享单车在那走，那你也还是能走到。如果你的信心就是你的交通工具好厉害，你奔着一个假神和异端，你坐高铁，你坐火箭去，你越快你就死得越快嘛，对吧？所以信绝不是说你信得多好，而是你信的对不对，你信的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神。所以要叫你们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信他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你会得生命。用耶稣的话自己再补一句，就是并且得的更丰盛，是吧？这就叫永生。永生的意思就是从你信的这一刻开始你就有永生了，而且这个生命更加丰盛了，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就叫永生。不是信了主之后心态就混吃等死，请等着咽气那一天，然后呢从那一刻开始永生开始，不是这样的，对吧？永生是从你信的时候就开始的，是从你信的时候就开始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主题。但记这些事，哪些事？本书记了哪些事？你会发现呢，除了四福音书一定都有的一个核心，就是耶稣十字架上的事故，对吧？他的受难复活。除了这个以外，本书主要记载了两类事，当然其他三部福音书也差不多。一个叫神迹，记载了八个神迹，对吧？一个叫一些讲道，是吧？或者叫讲论，一个结构，而且是很清楚的。一般而言都是一个讲论跟着一个神迹，或者一个神迹之后有一个讲论，而且那个讲论和那个神迹往往都有呼应关系，是吧？这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关键词出来几个了哈，第一个神，第二基督，是吧？这是关键词。第三叫信，第四叫生命，然后呢刚才讲那个讲论那些东西，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以后我们也会提到，叫时候。如果你把本书按照结构上来分的话，我们可以说一个序言就是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这是一个序言，长篇的一个序言，道成肉身论，是吧？啊，这个非常伟大的神学的宣告。然后从这个一章十九到十二章的五十节，这个就好像是在说耶稣在世所行的一些圣功，对吧？然后从十三章一直到那个二十章，刚才那个主题的那个地方，那就是耶稣他将要回到父那里去，以及他最后的那一周好几个讲论以及上十字架的事情，对吧？然后最后一章是个尾声，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是用哪一个词分开的呢？就叫做时候。在整个的前十二章你会发现耶稣总讲一个话叫做时候未到，时候未到，但是呢时候将到，时候就要到了，是吧？然后从第十三章开始正式的告诉你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对吧？所以他很清楚他做事情的时机，所以这又是一个关键词叫时候。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是前三部福音书当中没有的，是约翰福音非常系统的正面的详细的讨论了圣灵的工作，对吧？这个会在十几章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讨论。好，那么既然如此，这个主题是 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因着信他就能得生命。既然这就是主题，我们就以这个主题来贯穿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快速的分享。你应该了解，这么难的一部书《约翰福音》，你用一天的时间分享，那叫他走马观花，都不叫走马，那叫飞马观花，是吧？这个马到底是牵马，是吧？这样，所以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核心，我们没有办法深入到很多细节当中。这个核心就是他是神，他做了什么，然后你怎么就叫做信他了。我会借着这个书里边不断的出现的很多的人，很多的议论来告诉你，或者说让我们去识别出来什么叫真正的信。就打一个有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中国人最尊崇的一个老师叫孔子，是吧？孔子在他的《论语》当中一直探讨一个问题，叫做仁，有没有？这个仁爱的仁，是吧？他说这样这样就是仁，那样那样就是仁，仁是这个这个这个，仁是这个这个这个。他用了很多很多的一百几十种的方式来告诉你仁是什么，是他思想的核心，对吧？同样，《约翰福音》也用了很多的词、很多的字句、议论和人物。他的故事，他的表现来告诉你二十章的三十一节所说的那个信到底是什么。刚才我只是举了一个小小的比方，我说信不在乎你信的大小，在乎你的方向，对吧？而其他的这些人都是，尤其是那些神迹啊，都是在告诉你，或者正面的告诉你，或者负面的告诉你信是什么，或者有时候告诉你的是信不是什么，对吧？真正的信不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所以让我们抓住这几个要点来做这个分享。神是谁？神做了什么？神的命令是什么？然后一个信的人是个什么样子？你能不能识别出来他？教会的工作，实际上教会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个识别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圣灵在他心中运行，他活过来了，让他重生，他信靠，他悔改，让他得救，然后他来寻找教会。你要负责，你要牧养，对吧？你要关怀，但是本质上那不是你让他信的，对吗？我们人哪有能力让别人信呢？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说教会是在做那个识别的工作。长期的委身互动服侍当中，你会看到哟，这个弟兄真的应该是由神所生的人。这一位呢，虽然是败的吧，可能有点过分了，但是呢，我们也不好轻易的就认为他可以担当更重要的责任。但你是在识别，不是你让他变败子的，也不是你让他变麦子，是神做的，你看出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就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尤其在耶稣带来之前，你看过很多那些谍战剧吗？我们就像潜入敌后的一支武装力量，要反抗那个黑暗的残暴的那个统治者。然后我们到处就去对暗号，对暗号，耶稣基督你信吗？哎，他说我听过，我知道，我信，好，跟我们走，是吧？你信吗？跟我们走。你不知道耶稣是谁，那我告诉你你信了，好，跟我走。好，我听过，你们是邪教，是异端，好，拉开一点。所以渐渐的组织是一支军队，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与他一同作王，是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啊？你对历史的看法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我们会抓住这不多的几个要点来讲。神信，对吧？时候，永生，圣灵，这些事情，对吧？好，第一节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要先来看耶稣说他是谁，是借着约翰说的，但是是耶稣启示的，对吧？他是谁？一开篇就告诉你他是道，道这个词直译的话就是中文说的话，话语，话，是吧？他是话，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就是起初上帝说要有光，说要有什么，说要有什么，那个说的那个话，是吧？这个就是他直译的那个意思。当然它不仅仅那么简单，这个 logos 这个词在希腊语当中有了很深的一种哲学上的含义，我们不多说。但是我发现中文翻译成道这个词还是蛮准确的，可以说形神兼备，是吧？道 道德经里面有这个道这个字，对吧？而孔子也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吧？他一生都不敢说他自己是怎么样，他说我要求道，对吧？啊，所以这个道的翻译很好，因为道既有他说道就是有话的意思，是吧？又有这个话语本身的意思，又有道路的意思，又有真理的意思，是吧？所以非常贴切。哎，这个是属于这叫神翻译啊，是吧？真的是一个翻译的特别好的字，没有一个字可以换它，对吧？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形成过文本的材料里边最为气势磅礴的一个开篇，对不对？非常了不起啊，非常厉害。所以重点强调了耶稣基督他在没有取肉身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和样子，形容他为道。这个道在时间之初或者未有时间之先他就有，这叫太初，对吧？然后呢，他当时说他的存在的时间性是太初，没有这个世界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有他，然后那个时候他的位置在哪里呢？是与神同在的。然后他的性质是什么呢？他就是神，时间地点性质，是吧？就讲的是这个，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呢又讲他是光，是吧？这是比喻，这是上帝在迁就我们的理解力，我们不太能知道这个话语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你大概也知道语言的能力在哪里。我在我们教会讲过好多次，语言化这个东西太重要了，语言的能力。有一个事情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我问你，假设，只是假设啊，别害怕，假设现在说把你整聋了和把你弄瞎了，你只能二选一，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你愿意瞎还是愿意聋？很多人觉得哇，这个花花世界看不见多遗憾，我选择聋。听说贝多芬聋了还能作曲，是吧？那你知道吗，有一些天生瞎眼的人和天生的聋人哪一个更加的悲惨？一聋就一定哑，因为听不见就不会说，是吧？所以聋哑人你发现他即便正常的长大了，你会发现他跟人的沟通是极其困难的，他有些也勉强学会了一些语言，但他那个是词不达意的，那个语言是颠三倒四，你要靠猜的，对吧？而一个盲人即便是天生瞎眼的，他往往也甚至于上帝好像补偿似的让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跟人的沟通，他唱歌很好，乐感很好，是吧？他基本上如果有正常的训练，他跟你沟通是毫无问题的。甚至古代的好多大作家都是盲人，你们注意，荷马史诗，荷马是谁？一个盲诗人，知道吗？写《左传》的那位左丘明，盲人，对吧？写这个著名的《失乐园》的这个清教徒史诗米尔敦，盲人，眼睛瞎了以后写的，是吧？所以眼瞎反倒是说明有文学才华的一个暗中的证据，是吧？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语言特别的伟大、神秘和重要。为什么一个语言空气的震动，一些音符的组合就这么厉害？因为这里有信息，信息这里就是，如果真信息，那就叫真理，那就叫道，对吧？这个东西会改变人。而你看见的东西，你觉得很直观，我告诉你，这个最会欺骗人。因为你看见的东西缺乏真理的解释的时候，就等于什么也没看见。看都看见了，确实不明白，是吧？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意思。所以你只是看到了事实，你却不能解释这个事实，因为你没有信息在里面，没有道在里面。所以先说上帝是话，是真理，其次才说他是光。光是为了显明事实的，但是你以为你看见了事实，如果没有真理以道观之，以道来去视之，你仍然是一个黑暗当中的，你的心是黑暗的。所以他是真光，使徒约翰不是光，是为光做见证的人，对吧？这里又提到他的工作，所以这又提到他是光。他这个光呢，是从神而来的真光，是为了照亮世人的，显明出黑暗当中的这些东西来，对吧？如果是在一个黑暗当中，绝对的黑暗当中，大家谁洗没洗脸谁也看不出来， 光一来就清清楚楚了。你张嘴一笑，哎，你中午吃的韭菜馅饺子，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显明的意思，对吧？显明的意思。然后他又满有荣光，对吧？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荣光，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身上呈现出的一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叫做气质也好，叫做品格也好，叫做一种光环也好，非常明显不是人间的，是吧？是来自天上的，这是他的意思。然后再往后，施洗约翰做的见证呢，他在见证的又是他是什么呢？他是羔羊，有没有？他是羔羊，他是羔羊，这个话对于中国人而言应该不难理解，因为咱们中国古代也同样有用牛羊献祭的仪式，所以有两个汉字叫牺牲，什么旁？牛字旁，一个牺，牛字旁一个牲，对吧？牺牲，今天的意思都懂，牺牲就是说好像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献上生命，但他在最起初这个象形的意思就是献祭，祭物，对吧？所以说我们应该明白的，我们应该明白的，就是他是羔羊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要被献祭，除去罪孽的，是吧？他是神的牺牲。可是同样的这个羊，你要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就不一样了。我听说有宣教士跑去北极圈给那个爱斯基摩人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讲神是羔羊，他们就完全不明白，因为没有见过羊，一辈子在北极住的，没有见过羊，不知道羊是什么，对吧？但是他们唯一见过的动物叫海豹，他们也有他们原始的信仰，也会杀海豹祭天这样子。于是在那个地方的圣经就翻译成了上帝之子耶稣是神的海豹。哎，你不要觉得这个话，哎呀，这好解读好怪，没有什么怪的，因为它目的是为让你理解它什么意思。你非说是羊，他就不懂了，对吧？不明白。所以，但是我们懂，中国人懂，因为你知道牺牲这两个字，你不用说海豹，是吧？所以他是神的羔羊，意思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一个见证，施洗约翰是一个见证，还有一个见证是谁？施洗约翰说了，是圣灵，是吧？在这个第31节、32节，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这个是在前三部福音书中也提到的，对吧？那一刻是三位一体都出现的，对吗？圣灵如鸽降在人子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三一神在这里的显现，对吧？所以圣灵也同样做见证，他是羔羊。然后再往下，在这个第一章要结尾的这个地方有一句重要的话，耶稣基督又在讲他是谁。当他跟这个拿但业有一番对话之后，他小小的彰显了一下能力，说你在那个无花果树底下坐着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我就认识你了，把他吓到了，这千里眼吗？这个人是吧？啊，你是神，你好厉害。他说我就说个这个你就信吗？他希望人因为这个信吗？这是一个引子，但不要永远信引子，是吧？就好像说你是看到了一个路标，这是临河街路标，指向那边北海路，再一个路标指向帕帕斯楼上，是吧？这样路标是为了引你去目的地，结果你每天拜那个路标，你不就坏了吗？所以神迹是一个路标，对吧？神迹不应该是你崇拜的对象。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神迹，他愿意让人借着神迹来去引向他自己，但他非常的不愿意让人信神迹，这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对吧？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说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儿，就是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儿又在讲他是谁呢？刚才说他是道，他是光，他是羔羊，现在又说他是一个天梯，这个是有典故的，对吧？这个是在创世纪里边，雅各曾经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看见从天上垂下了一架梯子，有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上去下来，是吧？然后他醒了，说啊，这是遇到神的地方，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就是在用这个典故来告诉我们，
他曾经雅各梦见的那架天梯就是我，就这个意思，对吧？你要看见神的使者在我这里上去下来，一个天梯是什么意思呢？连接天地的，对吧？连接天地的。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天梯应该就类似有点像那个直升机上垂下的那个旋梯，下边不接地，是天上降下来的，不是你自己搭那个梯子上天的，对不对？也有人这么干过，那叫巴别塔，是不是？它不是你搭起来的，是从天启示下来的这个天梯，所以有多种的含义。第一是说启示的，不是你自己发明的。第二呢是说把天地连接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有个诗人叫屈原，解为天问，对吧？他提到呢，在最古时天人相通，后来就叫做绝天地通，天地隔绝了。我们知道是因为罪隔绝了，对吧？但是古时的中国人不知道因为什么绝了，反正就是绝地天通，就是说绝了。绝了之后怎么复通的呢？天梯就是十字架嘛，一样的道理嘛，对吧？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成就这件事儿。所以说读旧约是重要的。如果说完全不懂旧约，读到这儿你就划过去了，你就不知道这句话说什么，因为有典故，对吧？有典故。前三部福音书非常重点的是给犹太人讲道，所以说里边有大量的旧约的引用，是吧？第四福音书稍微少一点，但也并不是没有，这就是个证据。你需要知道他说的这个典故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个典故如此的精妙，对不对？能够把这个真的道成肉身这件事儿用一个很形象的方式告诉我们。所以你要记得，这些个比喻都是为了让你明白他是谁，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神是谁，然后神做了什么，就这两件事吗？认识神不就是这两件事吗？第一个他是谁，第二个他做了什么。第一章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基本的要点了，他是道，他是真光，他是羔羊，他是天梯，对吧？他是天梯。然后下一个重点我们说过了，神是谁是要叫我们信他得生命，对吧？这里边出现了好几种的信心。你在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就会提到说，真的从他所生的人，你看到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标记物，有这么一个征兆，或者叫一个记号，你能识别出来谁是信耶稣的人。信他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接待他的人，对吧？而这个接待他的人，就神就会赐他们权柄，然后他们就是神的儿女，对吧？那么这件事儿是因为你接待他，所以你就成了神的儿女吗？往下告诉你又不是，因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前三个你别管他是啥意思，总之就不是从神生的，而是从神生的，这是这种人特性。你是先生出来才去接待人的，还是因为你接待人，那我生你吧？那我都只说接待我了，我生你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意思是告诉你，你是先重生的，然后被神所重生的。这里讲的由神生的这群人，他会有一个什么表现呢？他会接待，他会有权柄，对吧？这就是你识别真信心、真信徒的标记。这样，施洗约翰也很有信心。你会发现他的信心，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当然他其实认识过。”他俩还在肚子里的时候是吧，是见过面的，对吧？两个胎儿还有踊跃，是不是？但是他确实不认识，对吧？我不认识，但我现在认识了。我为什么我现在认识了？因为上帝告诉我的那种圣灵的征兆实现了，对吧？既然实现了，我就承认，我就认识。这就是他的信心是根据上帝的话和作为的，对吧？上帝说圣灵会如何的降下在谁身上，那就是弥赛亚。我看见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是他的认识就这么简单直接，对吧？并且在上啊第三章他会提到啊，施洗约翰当他的门徒来找他的时候，他会提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又是真信心的标记。一个真信基督的人是希望基督兴旺，自己衰微，不是希望自己得荣耀，让人家看不到基督是谁。
是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信是什么。然后这几位门徒的信心也挺有意思的，彼得和安德烈他们的信特别简单，这里又跟旧约有强烈的关系，他们就是反复在说一句话，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这一句话。首先你想要知道弥赛亚这句话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就要懂整个旧约，对不对？整个旧约就是一直在告诉你将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是什么样子啊，这位弥赛亚。所以他们三个人这两个门徒彼得和安德烈就是说，为什么我信了跟从他呀，因为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意思就是我遇见基督了，基督就是救世主，遇见救世主了，神在旧约上写的那个拯救的那一位来了，就是他，我们相信就是他，我们要跟从他，这是他们的信心，对吧？他们的信是基于一系列神在历史中在旧约圣经中的启示而来的，对吧？不是自己的脑子中想出来一套理论，他们的信心是有圣经根据的，那是弥赛亚，对吧？而这个腓力所说的差不多，他去找他好朋友拿单叶的时候说，摩西和先知所说的那位我们遇见了，但是这个人拿单叶有点地域歧视，是吧？有点地域歧视，这拿撒勒就跟今天我们说这东北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哎，其实这个拿加利利也是犹太的北方，是吧？比较鱼龙混杂，比较被人认为比较粗俗，那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中国每经常换这些地方，是吧？一段时间就是河南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一段时间就东北还有什么好人吗？现在和山东大学还有什么好人吗？就是你这个歧视是不断的换的啊。但是这种歧视呢，腓力可能不善言辞，也可能认为言辞也没有什么用，也可能认为我说别我那不跟你废话，我说不了那么清楚，你来给我看，是吧？你来看，你发现没有？很多的传福音落实为就是三个字而已，你来看。你见了这么伟大的一位弥赛亚，这么有智慧的一位拉比，这位拯救者，我给你说不了那么清楚，来来来，跟我来，啥也别说，来一起看看就懂了，先看，是吧？哎，这是个传福音。很多时候你撸个不挽袖子，来我给你变一变，我们老师就是厉害，他说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没有用，他听不懂，是吧？他不知道你说什么，他没有你那个根基，所以他的信心就是我相信他是真的，真的假不了，真金不怕火炼，真神不怕人看，是吧？你来看，一看就信。然后这个拿单叶的信心呢，也是起初他说话出言不逊，但是耶稣好像还蛮赞赏他的，你看，哎，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心里想啥就说啥。哎，你明明就歧视东北人，结果你还客客气气的又不说，是吧？到海南去把人豆角都薅了，哎，你还很客气。那我做人家豆角薅了，我就是东北不说。直到我遇见了一个东北的一个好人，我说，哎，你看东北好人也有，这就是真实，是吧？啊，他一看这个人说，啊，打算了出什么好的吗？结果一看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看见过你。哇，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虽然这个时候他仍然有点信神迹，是因为耶稣说我看见你，对吧？但是耶稣马上引导他，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好，所以稍微归纳一下，就是你发现真正的信，它是由神生的人表现出的一种气质和行动。这个行动，圣经叫做他会接待上帝和他的仆人，对吧？他会有权柄。他愿意为神做见证，这是约翰的事情，也是门徒的事情，对吧？他为神做见证，这个见证可以是很复杂，说上帝曾经告诉过我圣灵怎么降下，这是神的羔羊怎么怎么样，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说你来看，对吧？这个做见证。而且你要信他是谁呢？刚才所说的是道，是光，是羔羊，这一切就是信他是弥赛亚，对吧？信他是基督，是拯救者。天梯的意思就是信他是个中保，中保还是基督的重要属性之一，对吧？这就是第一章，我们先休息十分钟。